如果大家在属灵的生命上追求上，或是你个人在侍奉上，如果有碰到什么特别的问题，当然能够跟大会的主题有关是更好哈。那你们可以把问题写出来，那我们可以归类，免得我们同一类的问题回答了，结果后面又在出现类似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依次就回答，好不好？那前面呢有一段的短短的时间，我们请于师母跟我们分享一点关于在祷告上这些一些特别的学习，然后底下我们开始回答问题。
弟兄姐妹们下午好。这个我又这个可能我们中间这个了解上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那个 difference 啊，对，原来我们以为下午都是是 workshop 的性质，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分组的讨论，希望交通有关我们在敬拜方面的学习。可是后来我们也觉得这个很匆忙之间可能也交通的不透彻，那我觉得用大家弟兄姊妹也比较 interactive， 我们互动式的，大家有问题能够我们一同来探讨也是非常好的方式。那前面呢就有一点的时间我交通一点点我们最近在祷告上面的学习。那一定本来是说如果有机会有弟兄姊妹希望说我们能够分享一点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在买会所整个教会的一个学习，就我们的 Delta， 但是我想时间太短了实在很难讲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我就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那我们在我想这个祷告这个功课呢，可能从我们一开始信主我们就开始学了，是不是？我想我们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信主，我们就心里很迫切想要知道的就是我怎么跟这个神有一个沟通，我怎么向他祷告但是我想现在在座的我们都可能信主有一段年日，或者你初信也没有关系，如果可能我们信主很久甚至都服侍主，你如果要给祷告下一个定义你会怎么下？你写一个 statement， 写一个 phrase， 就是一句话，你不要写一个 paper， 不要写一个奖章，那你如果只写一句话，你说祷告是什么？跟上帝讲话，很好我们在那个这次这个最简洁的定义，对不对？我想我们还可以可深可浅那我们在那个去年的时候，我跟余弟兄我们到欧洲去探望那边几个中国的教在欧洲的中国的教会。那我们到达罗马的时候呢，那他们每一个月都有一次的福音聚会。那我们平常在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跟他们传福音，但是那一次呢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就那次福音聚会完了就许多人信主，很感谢主，他们平常也就福音的种子撒得很好，那那天有很多人就举手接志。那聚完会了以后呢，那负责的弟兄们就说今天所有接志呢都到前面来，那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初信刚刚开始进入神的家，你们有问题可以问老师，老师们就在我跟余弟兄我们就站在那里。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来了好多位进去信主的，那中间呢就有一位大个儿一看就知道是个北方人，他一开口真的是个北方人，他很可爱，他这么一问的时候他马上就举手迫不及待，他说老师什么叫祷告然后他就接着说，他说他们都叫我要跟神祷告，他说可是什么叫做祷告呢？非常的迫切。那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那底下呢就有弟兄姐妹就回答他，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就七嘴八舌的回答他。然后呢他就看了我一眼，我就点点头，我说对，祷告就是跟神说话。然后呢他就再问，他说啥都能说吗这个马上接一个问题，底下呢我又还没讲了，又有人赶快就回答他说是，你什么都能说，啥都能说，我说对，啥都能说。你就看这个北方人你看北方人的脸是心里想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样一下子你就觉得他整个一下子那个担子就卸下来了。 然后后来我们明白呢，这个北方的新的这个弟兄呢，他在罗马的街头给人画画啊，就那个用羽毛画花呀鸟啊，譬如说你叫Paul， 他就用花鸟花呀羽毛就写了一个 Paul 这个名字，然后他就卖给这个当地的游客。那一张画呢，一块钱欧元。那你想他一天能够赚多少钱，而且常常还有警察来追赶。那也不晓得是不是他的家人可能还留在他的家乡。那这么一个非常为着生活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努力啊，也非常的孤单。他这么在乎说我怎么样能够跟神讲话，他平常可能很少人他有可以倾吐的对象，他能够说可能也只能说到某一个程度，很多东西他也是没办法跟别人说。所以当他听到说祷告就是这么简单，你就是能够跟神说话，而且啥都能说，哎呀，你看他那个脸上的线条一下子就松下来了。所以我老记得这个北方弟兄的那个脸孔，跟他那时候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那好像卸下了心头的担子。那我就不晓得他回去那天回去我们就走了，回去以后他是不是就开始学习怎么样跟这位他刚刚相信的神啥都能跟他说。那我们到今天可能我们都还在学习怎么样啥都能跟我们的神说，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还不能够跟他说，或是说了我们也没当真，或者我们说了我们心里也不相信。那我们教会呢，就跟我们很多的圣徒，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原来是非常非常的幼嫩。虽然我们教会很重视祷告，我们也常常有祷告的教导，但是祷告这件事情呢，实在是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心力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3年以前神这样子要带我们要买这个会所，他曝露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未得之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让我们发现说我们原来以为还可以的，结果一摆在天平，摆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很多东西都不够用。所以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祷告。那在我们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为同一件事情祷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承认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我想很多的教会都在买会所啊，就跟我们很多我们个人有一些的环境一样。那买会所本身如果说这个地方不成，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这没什么 big deal 啊。我们也不是说非要这块地方不可，但是在我们里面呢却有一个跟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的事情，就是因为这块地是神已经应许，他已经说话他要得着的。所以在我们中间呢，很多时候因为难处很大，我们想要退去，或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的跨越，或者甚至在中间有2次的时间这块地都已经被卖掉了，跟别人签约了。那在这么多的这个考验的里面呢，我们都因为神已经应许，神已经说话，而且我们里面都这样子的相信，而让我们没有办法转过头去选择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的地方。那这个造成我们在祷告中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也是我们很大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想很多比较 involved 的弟兄姐妹，我们比较核心的同工，包括我们的长职啊，还有建堂的 committee， 还有很多的祷告的这个参与的弟兄姐妹，可能里面都要amen一件事，就是我们最大的 delta， 最大的一个学习，在实质上的学习，就是我们的祷告。那刚刚余弟兄有讲到，就是我们到中国哈，从我们96年开始进去以后，我们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哈。今天这个我们都没有录音哈，希望都没有录音了，也没有录影哈，就我们自己我们北美的教会我们自己来讲。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海外的教会跟在中国农村的教会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祷告上。那但是很可惜呢，在我们这2-3年进去，有时候我们到中国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心情会很沉重， 因为我们发现，因为中国尤其是沿海跟城市的教会受我们海外的教会影响太大了啊，我们一窝蜂的都想要去影响他们，想要去给他们，结果呢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越来越不会祷告。新的信徒，新的教会啊，年轻的一辈呢越来越跟我们在海外的圣徒一样，我们宁愿做事，我们宁愿发展很多的事工，但是当我们说要祷告的时候呢，人非常的少啊，甚至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是今天仇敌啊，也是世界的王，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在众圣徒也是在各个教会里面一个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跟蒙蔽。就我们可以事工发展的很多，因为我们越来越能干，我们的资讯也越来越发达，但是呢我们却不会跟神讲话啊，我们宁愿来教会做事情啊，设计设电脑啊，打扫啊，修房子啊，啊办儿童事工啊，办各种的讲座培训啊，可是呢我们却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不晓得大家心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触哈，但是在我们这一段的过程里面，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挑战，就一再的提醒我们，若是我们不祷告，不来仰望这位独行其事的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不管我们多能干，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方法，但是当我们要往前自己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里面都觉得不安，都没有办法有安息。除非我们常常跪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从我们一个很连一个礼拜一次的祷告会啊，虽然来的人也比起其他的教会可能稍微多一点，可是我们也不觉得说是一个很好很舒服的祷告会。到后来我们变成每一天七天我们都有守望的祷告，从礼拜一从礼拜天到礼拜六啊，每一天都有守望祷告。然后呢我们从一个教会很少人知道怎么去禁食祷告的，到我们后来啊，就24小时100天连续的祷告有3次啊，就是到我们啊本来说40天的禁食祷告，就是每一个礼拜至少选择一天整天的禁食啊，从前只有一餐啊，到后来我们变成一天一个星期一天的禁食，我们本来选择40天，到后来我们公听会还没有过，就我就不忍心，因为我老听到弟兄姐妹说肚子饿，我就每一次我做见证的，大家的这个 struggle 啊，得胜都在肚子饿。哎呀，我就越听越不忍心。那我就40天，我们还公听会还差那么一点点，我说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呢？就我没想到我们这些，我特别心疼了这些弟兄们，因为我想他们这个祝福的需要好像比我们姐妹们更大。没想到这弟兄们都说，这不禁食还行吗？对吧？我们非得往前不可，所以我们就变成8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在80天完毕的时候，正好在4月3号，我们就公听会最后一次通过。那在这3次的公听会呢，我们都看见神行很大的神迹奇事，都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跟我们 unspeakable 的 joy， 好，这说不出来的喜乐，都是我们在祷告中来经过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喜乐。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说这件事情不要让我们只是昙花一现，好，还希望我们继续的 carry on， 我们的教会还能够在祷告的力量上往前。那但是呢，在祷告的这个学习里面呢，我们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哈。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住在，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若藏在我的里面，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若住在我的里面啊，我也藏住在你们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那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的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说我们可能第一步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那第二段话呢，第二段的圣经呢是在马可福音主耶稣看到那个无花果树 那这个解释以后呢，讲到我们要怎么移山啊，如果你若有信心把这山叫他从这里移到那里都是可行的。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若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想这一句话呢，对我们很多祷告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什么叫做信呢？因为许多时候他这边讲说，无论是什么，你们若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那我们常常这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并不是我们所信的他都得着。就跟余弟兄，对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给神定了一个时间，说12月31号这个瘤就要 disappear 啊。所以我们信你是大能的神，你一定可以做成。就我们就在除夕夜呢，就倒数计时啊，就希望说，哎，那个 clock 一过了那个12点钟的时候，哎，它的瘤就消失了啊。那我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可是多少次我们在这一句话上面，好像都不能够好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把握。所以呢，我们就跟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这句话呢，我们把所有其他的有关祷告的应许，我们拿它一起来看。那其中有一节呢，就是在约翰一书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也这节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约翰一书5章14节，这是我们写在我们的祷告会的白板上面。我们写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啊，我们把马可福音这个11章那个地方讲，你们无论是什么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跟这一节圣经我们放在一起。我们读第14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这14节跟15节呢，有一个先的一个 condition 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祷告的过程中呢，我们非常非常认真而且常常挑战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求。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求，那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